感谢主，弟兄姐妹们，慕道的朋友们，好，欢喜快乐。刚才诗班在这边唱诗，我的心再次被激动。大家好，坐得比较前面一点，享受到更大的福气哈。下一次知道早一点坐在前面。在十九世纪末，就是1890年代哈，1890几年代，十九世纪末期呢，有一个西方的旅客。欧美的旅客啊，他呢到了中东的伊拉克，就是现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个境内，他呢就去到了一个的法庭的里面。这个的法庭啊里面人挤得水泄不通啊，那就有一个的法官，在伊拉克的话叫做卡迪 KADI 卡迪啊，卡迪，这个法官呢就坐在前面呢一个比较高起来的一个台子的上面啊，在他的周围呢就蹲着啊围着啊好几个这个书记，就是记录员，还有了这些办事的人啊，整个的市民呢就挤满了在这个法庭的里面，人声鼎沸啊，有同时呢就有好多人在叫嚷的，哎，卡迪你要听我的这个案子，那边就说卡迪不你要听我的案子，那边又说卡迪你要听我的案子，你要听我这个案子、哦、吵得不要命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了这个西方的旅客就看见就有了一些人、哦、他们就不大声嚷嚷，他们反而就是小声的围在这些书记员和这个办事员的身边，跟他们小声的在交涉，小声的交涉呢，一边小声的交涉，一边呢就把他们委婉的称作是费用的这个贿赂，就把这个贿赂呢交给这个书记员或者这是办事的人，那只要呢贿赂的这个金额够大，钱数够多啊，那这个办事员呢就转身就会跟这个卡迪汇报，然后卡迪呢马上就向那个给了钱的那个人说，来我听你的案子啊，或者说来我听你的案子。就在这个时候呢，人声鼎沸啊，那些人在围着书记员在交那个贿赂的时候呢，就是外面就远的地方就是一个寡妇，一个穷寡妇就在那边大声的喊叫啊，说冤枉啊冤枉啊，卡迪你要听我的案子，你要听我的案子，冤枉啊啊，穷寡妇声音又尖又高，哎呀吵得不行，然后这些维持秩序的人就严厉的命令他不宜天天来这里这样喊啊，不许来扰乱这里啊，但是这个穷寡妇反而越高声的叫喊，冤枉啊卡迪你要为我伸张正义啊啊，就在这个法官这个卡迪呢结束了一个案子之后，被他吵得不行，就说啊就叫他来，什么事啊整天吵，这个寡妇才得以来到这个前面的这个台子这里跟他讲说，法官我呢我是个寡妇，我唯一的儿子呢又被征去当兵被充军了，那我现在没有办法跟这个地，那可是这个交税的收税的人呢就硬要叫我交税，可是根据当时的法律呢，我是寡妇，然后我的儿子又在军队的里面，我就是可以不交税的，可是他就是硬要叫我交税，真是冤枉啊卡迪你要给我伸张这个公义。好，法官呢就简单的问了一两个问题，好吧就让他免税了。这是在十九世纪末，就是1890年代啊，一个西方的旅客他在现在的中东的伊拉克的一个法庭里面所观察到的一个的故事。而这个的故事跟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个比喻非常的相似，是不是这样？非常的相似。那我们来一同的祷告，来求主让我们明白今天耶稣所讲的这个的比喻，让我们明白主要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求主赐给我们圣灵的亮光，求主教导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的这个功课。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吧，我们再来念一下这个的这个的故事哈，我们再来念一下路加福音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现在弟兄来先念，等一下姐妹念上述节，我们弟兄念单数节。弟兄来。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好，感谢主的话语。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比喻里面有哪几个主要的人物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好，首先我们就看到第二节那边讲到某城里有一个官啊，是城里面的这一个官，英文的话能看到知道是讲的叫 judge 是一个审判官啊。他描写到这个审判官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第七节说他是一个不义的官，是一个不义的审判官啊。我们看一下旧约的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十九章，历代志下第十九章啊，如果可以的话放这边出来，历代志下的第十九章。我们看见呢，在旧约的里面，神借着国王设立这些审判官，对他们的要求是什么啊？在历代志下十九章的第四节开始，历代志下第十九章啊第四节。好，我来念哈。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行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山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又在犹大国中遍地的坚固城里设立审判官。看到没有，这就是审判官啊，设立审判官。可是神借着这个国王来设立审判官有什么要求呢啊？第六节对他们说，你们办事应当谨慎，因为你们判断不是为人，乃是为耶和华，判断的时候他必与你们同在。哦，你看第七节，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好，这是让我们看见神在旧约的时候设立审判官对他的这个标准。可是呢，今天我们读的这个比喻在路加福音十八章这边说到，这个的审判官他既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是一个 unjust judge， 是一个不义的审判官啊。这个人呢，有钱又有势，常常在城门口，中东时代的那个古时候的法庭呢，就常常设在城门口，因为城门口是众人进出的地方，他呢就常在那边判断民间的纠纷和诉讼。这个比喻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主要的人物，就是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寡妇啊，一个寡妇。事实上啊，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寡妇的地位是非常的可怜。寡妇的地位为什么可怜呢？因为他们没有继承权，他的先生死了，这个地产这个田产他不能够继承，是由他的儿子来继承。如果他没有留下儿子，就要由他的丈夫的弟兄来继承啊，就是这样内推，他自己没有继承权。他可以使用这个房子去租给别人啊，这个田租给别人去收一些租金来过活，但是呢，他们的地位非常的低微啊，常常被别的人欺负啊。这个的寡妇他直接来到城门口，来到这个法庭的这边来申冤，是一个非常罕见的事情，非常罕见。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妇女呢不能自己代表自己来诉讼， 这个寡妇来到审判官的面前呢、啊，是因为她的家族的里面根本就没有男的亲戚，就说她自己没有了丈夫，她也没有自己的儿子，她的丈夫也没有弟兄，在她丈夫的那一族和她在自己的这一家都没有亲戚可以来为她出头，所以她迫不得已才自己来喊冤啊。所以你看这个比喻一开始呢，就是一个力量悬殊啊，一个是有钱有势一个男的啊，一个这个法官，一个是无权无势一个穷寡妇，这是一场打不赢的官司。我们相信这边没有讲为什么他来喊冤，相信呢是这个财，这个寡妇呢他的财产遭到别人的侵占，被别人欺负，因为他没有儿子也没有丈夫了，丈夫的这一边他自己这边都没有亲戚可以给他出头啊，所以连他赖以为生的财产都被人霸占，所以他来喊冤，他没有办法，只有这一条路，他就来喊冤。你知道神非常的看顾孤儿和寡母啊，包括寄居者这三类的人，孤儿寡母和寄居的人，神是非常看顾的啊。你看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哈、啊，时间的关系，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哈、啊，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开始到二十四节，我来念哈、啊，出埃及记的二十二章二十二节哈、啊，你看神说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且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使你们的儿女成孤儿。你看神向来看顾孤儿寡母和那些寄居的人，但是呢这个的审判官他既不怕神又不尊重世人，所以呢这个寡妇尽管常常来天天来喊冤，这个不义的这个审判官呢、啊，就是多日的不准，因为这是一场打不赢的官司，力量悬殊。好，读到这个比喻，我就想到我以前在国内上班的时候，因为我上班的那个是环保方面的单位啊，那是公家的部门的，那个城市我不告诉你是哪个城市，是很美丽的城市。但是因为环境的污染哈、啊，就让它不美丽了，所以大家哈、啊、都呼吁这个城市要改造，要把环境弄好起来，好、啊，因为它是一个旅游的城市，啊，包括什么人大代表啦、啊、这种哈、啊、居民的代表都呼声很强烈，一定这么脏脏的水，这么就是污水都排放到这个里面不行啊，要治理，好。那我们这个单位是专门负责处理这个问题的啊，要进行环保的。那我们就从呢国外进口了这个大型的污水处理的设备啊，那是我们根据政府欧洲国家政府之间的无息贷款啊买的这些机器设备，非常的大，非常的昂贵。那个时候一台的机器就是$1,000,000，啊。那个就是鼓风机啊，啊，你们如果学化学或者是学生物或者学机械的，它就是把空气打到这个污水的里面，啊，污水里面有各种的微生物啊，它们就是要需要这个氧气，然后呢，它们就可以把这些污染的东西给它分解，就变成脏水，就变成比较干净的水，比较干净的水就变成真的是很干净的水。一台的机器就$100,000，那是在90年代初了，好，所以呢，那个城市的。也进就是很配合进口了好多台的这些机器设备。好，我只是一个小小的办事员，因为我会一点英文啊，就帮助他们这个需要报关了、啊、因为这是进口的器材和设备需要报关。好，我们就到这个那个城市的海关去办理，结果呢他们不给办理，理由呢就是一天讲一条，今天是你那个东西没有办好啊，那你先去办啊，赶快拿来去办再来，哎，你这个又没有弄啊，你这个再去好，哎，来来回回整，他一不一次给你全讲完，哇，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遇过这种事哦，因为我们是公家的单位啦，是为大家做好事的，居然也变成这样哈、 啊，这样不行，这样不行。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们稍微知道一点的话，那么大型的设备他们放在那个港口的里面，已经从国外运到了这个港口了，哦，以这个占据的那个码头的位置，要不赶快腾出来的话，哦，港口要收你很昂贵的这个滞港费，然后海关呢要收你很高的这个罚金啊，虽然是公家的钱，那也是一天好几万，十几万的这样子的钱，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据实向上报啦，报给我们的老总啊。你看那边的一头呢是这个海关的科长，好，你看那个小小的科长级别不并不高的啊，但是权力非常的大，不放你就是不放。好，哇，我们这边呢怎么办？我这个小小的办事员，好在我们的老总啊，他也不服啊，他上面找了人去了，他找到这个主管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哦，就是如果副市长出马不行，我们再找市长再往上，先找到主管这个城市建设的副市长，哦，大笔一挥，请协助，予以放行，哦，这个罚款减免，那个政府的章一盖，哇，这次我再去，虽然没有闹得那么僵，说要上法庭那种，哇，但是真的那个好像就是这样的两军对峙，看谁的权力大，哦，一边是海关的科长副科长，那这边是，哦，市政府的 副市长坐我的后台啊，结果他一看，哎，心不甘情不愿了，因为看到这个真的是副市长的签字啦，这个政府的市政府的章啦，情不愿心不甘了，这个签字哈，放心了。你看那一场啊，虽然没有打官司啊，那是一个权力力量的这个哦较量，因为大家的呼声很高，要环境治理，所以呢他们呢也想到说 OK 太过分了也不行嘛，对方也是副市长啊，副市长的这个啊主管的啊，然后名声怨声如果很大也不好了，哦，如果我们是私人的企业，那就很麻烦了，你私人的企业你就很麻烦了，哦，我当然是说我知道现在海关都已经进步很多了，不像那个时候啊，那海关都已经进步很多了，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后来我们来到美国不久就知道说海关好多人都进到里面去了啊，有一个人他扰乱了那个中国大陆的石油的市场，后来他跑到这个加拿大，有没有？你们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啊，哦。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一个是在权力的较量的里面，可是在这边，这个寡妇跟这个审判官根本就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那是一场打不赢的官司，打不赢的官司。哎，可是后来为什么这个寡妇就赢得了呢？赢得了这个官司呢？为什么被伸冤了呢？那个关键乃是这个寡妇恳切的恳求，啊，恳切的恳求。这个审判官有钱有势，这个寡妇没有亲人为他出头，没有钱贿赂，他靠的就是那个恳切的恳求，天天来，啊，天天来。你看，因为这个不义的审判官，啊，他怎么说的？他说我也不惧怕神啊，也不尊重世人啊，哦，你看他为什么啊？他只因为这个寡妇啦，啊，天天来烦扰我，我都给他伸冤了，免得他常常来缠磨我了。中文翻得很好，这个缠磨啊，又缠又磨，就紧缠都不放，让你不能做别的事，磨着你啊没脾气，哎，审判官只好给他伸冤了事。所以说这一个寡妇得到伸冤，她的关键乃是她恳切的恳求。因为这个审判官并没有说良心发现，也并没有说别的谁为她送了贿赂，不是的，只因为她天天来缠我太烦了，就让她吧，给她伸冤了，不要来烦我。好，这我们看见这个比喻的一个的对比，就是这个审判官，不义的审判官和这个穷寡妇的对比。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两个的对比啊，在第七节和第八节，这个比喻的第七节第八节啊，第七节第八节讲到了 这个比喻还有两一对的重要的人物。第七节讲，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好，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上世上有信德吗？你看这边呢，就讲到神的选民，好，就是像我们今天的信徒，还有讲到人子，就是神。其中这个神跟这个不义的审判官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不义的官不主持公义啊，可是我们的神又公义又怜悯。凡是这个不义的官没有的，我们的神都有；凡是这个不义的官所有的这些缺点，神都没有。好，所以神跟这个不义的审判官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另外呢，我们这些选民、这些信徒跟这个穷寡妇又是一个很鲜明的对比。穷寡妇呢，没有人为她出头，我们呢，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兄长，有我们的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天父啊。这个穷寡妇呢，无钱无势，没有地位，可是呢，我们今天的信徒是被神拣选的祭司啊，被拣选的族内，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所以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呢？啊，它使用的是一个所谓的 lesser to greater 的这样的一个 principle。我讲了一些英文哈 ，lesser to greater， 或者叫做 how much more， 中文呢就是说岂不更加。好，这个比喻的意思是这样解释的，如果呢连这个不义的审判官都因为这个穷寡妇啊恳切的恳求，天天来缠磨，就给他伸冤了，那更何况我们又慈悲又怜悯的上帝，我们的神，岂不是更为我们这些地位，这个寡妇在这个审判官面前地位那么低，我们是金尊的祭司，被拣选的族内，岂不我们的神岂不更要垂听我们昼夜不停的呼吁吗？就是这个意思啊。不义的官连这么一个寡妇，因为他天天的来缠他，天天的恳求他，他都答应他了，更何况是我们慈爱的神啊！我们这又是有金尊的祭司，是被拣选的族内，神更会听我们恳切的祷告，恳切的祈求。从这个角度来讲哈，这个比喻跟我们上次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五到八节那个朋友半夜来求饼那个比喻有相似的地方啊，很相似的地方。有没有？我给那三个的朋友起了名字了啊，就是有一个人呢叫做叶路克，他姓叶啊，叶路克，他就是夜间呢在走路啊，他的办事去走路，然后他就来到这个好热心好的人在好热心的家里面，他来了好热心就接待他，对不对？哎，可是一看呢家里没有饼了，好热心呢就转而到好热心自己的朋友啊，他的邻居那个姓曾，叫做曾有饼，到曾有饼家去借饼了啊。有没有你们听过这个的比喻？可是曾有饼呢家里关了门了，他有很多理由，他说这个好热心敲门开门开门，我有朋友来了，叶路克来了，借几个饼好吧。曾有饼就在里面躺着说，哎呀，门也关了，孩子也跟我已经在床上了，你不要来搅扰我了。哦，可是这个好热心一直敲门，曾有饼呢不因为他是朋友起来给他开门，就是因为他情辞迫切的求，情辞迫切的直求，所以他就起来给他了，应允他了。所以神就说，有没有说你们呢祷告啊，你们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啊，寻找的就祈求的就必得到。所以这个讲呢，这个比喻跟这个朋友半夜借饼呢是很相似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比喻也有它的不同之处，在哪里呢？今天这个比喻的不同之处啊，我们要看这个比喻的前面和后面。一个比喻的前面和后面呢，常常把这个比喻的目的呢和它的中心的意思呢说明了啊，就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第一节和第七节。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一节说，耶稣设了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可是到了第八节他就说，我告诉你们， 是要快快给他们伸冤的。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中文翻成信德，实际上就是信心啊，英文叫 faith， 那个意思就是这样啊。这个比喻的前半部分是说，你看这个不义的审判官，因为这个穷寡妇天天来恳求，都答应他了，更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啊，更岂不更听他的儿女他的选民昼夜的呼吁吗？很马上就会垂听的。可是在第八节他说，可是的人子来的时候，能遇得见那些有信心的人吗？你有没有听到这个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说，有多少人是常常的祷告，以至于他一直持守对神的信心，一直直到主再来的那个时候呢？那个问题不是在神那里，那个问题是在我们这里。你有没有看到啊？我们弟兄姐妹很多是从查经班来的，查考圣经的非常的一流了哈。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的比喻跟别的上面那个比喻的不同的地方？问题不在于神，神的子民一呼求，神马上就应允。问题在我们这，我们没有常常的祷告，我们没有常常的祷告，我们就灰心啊，我们的信心就软弱。不是神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乃是我们自己不祷告，变成灰心，变成失去了信心。所以这个的比喻跟那个半夜求饼的比喻不一样的地方，是在说耶稣把祷告跟信心放在了一起。耶稣的意思是说，要我们常常的祷告，以致我们的信心常常被坚固，一直到他再来的日子。耶稣是在他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讲这个比喻的，好，你看在17章的22节24节都提到人子的日子，他降临的日子。18章的7节讲到人子来的时候，这都是指的末世。读一段圣经要读它的前面，读它的后面，好，才能够了解它整个的意思。所谓的末世就是耶稣升天直到他再来的这一段时间，我们现在就是处在末世的里面。在这个末世的里面，我们信徒遭遇各种各样的挑战，遭遇各种各样的挑战，很容易让我们丧失我们的信心。那就是因为在这些挑战的面前，信徒没有常常的祷告，没有常常的祷告就灰心丧志，信心就软弱，到一个地步，信心消失得无影无踪。你看像现在这样子的年代，人心冷漠，人心很冷漠，人对那个罪恶非常的不敏感，不但是不敏感，甚至包容。有个人在地上遇上了车祸，躺在那里没人管，以前是被称为罪的，现在大家讲要包容，要 tolerate， 甚至抛弃，甚至同流合污，甚至最好自己去行，然后还要大家都去行，是不是这样？如果信徒，我们这些基督徒不常常的祷告，都不敢去传福音，因为大家对罪恶包容同流合污，你没有常常的祷告，就得不到那个坚固的信心，你都不敢去传福音。世上的诱惑或是极权的逼迫啊，就算不要说是在共产国家，那些极权的国家，就在我们美国，我们附近就有一个公司啊，他们是一贯道掌权的，你知道一贯道啊，这是他们也拜耶稣，但是他们也拜佛什么，这样就是一贯道，什么都拜。他们是这个掌权的，所以基督徒你在那个公司的里面很难做到比较好的位置啊。但是呢，人家就给你来利诱，你不要去教会了啦，我们也是拜耶稣的啦，你看我们拜的这五个里面有一个是耶稣啦啊，你加入我们这个，马上你这个就是副科长变成处长。在这些诱惑的里面啊，甚至逼迫的里面，如果基督徒不常常的祷告，就灰心丧志了， 就跟他们束手就擒呢、让他铐着走了，他带到你带到哪就是哪，他把你卖了还给他数钞票。基督徒在世上行走也遇上那个疾病甚至是苦难啊，有的时候哎呀基督徒也生病了，很重的病了，癌症了啊，牧师也得癌症了，哎呦这个这么好的爱主的弟兄哎还失业了。如果我们基督徒不常常的祷告，不但持守不了自己的信心，反而对神抱怨连连，有没有？有没有听到一些哇这个神啊、这个神是不是信错了，甚至到一个地步我们把神的误解成为是那个不义的法官，你看这个法官这么不怜悯，如果有神的话神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啊，就是因为他这样的人呢，常常不祷告，他的信心软弱，以至于把神呢、误解成是那个不没有怜悯的审判官一样，会不会这样？会不会这样？然而问题不是出在神的那边，问题是出在我们的这边啊！神的儿女一呼吁，神马上就应允。你看，连那个不义的审判官都会应允那个穷寡妇，更何况是我们的神应允他儿女的祷告呢？啊！不要昼夜呼吁，他都马上都回应了。问题不在神的那边，问题在我们这边。由于我们没有常常的祷告，我们灰心丧志，我们信心软弱，啊！神来回应祷告的时候，我们人早都跑得没有影了。所以耶稣在这边在第八节的里面讲到说，人子来的时候在世上能够找到那个有信心的人吗？所以这个的比喻的意思，这个比喻跟那个朋友半夜求饼不同的意思就在于这里，耶稣把祷告和信心连接在一起，十分有道理的，真是这样啊！一方面信心是祷告的不可或缺的因素，他是一个基督徒的作家 Ekner 写说的，很容易理解，信心是祷告不可或缺的因素。如果我们都不信有神，或者不相信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还祷告干嘛？这很容易理解。反过来另一方面，祷告是信心得到操练的主要方式，那个意思就是常常的祷告就常常操练我们的信心，多祷告的人信心稳固，少祷告的人信心就不太稳固，不祷告的人信心都软弱。这也不是我们讲的，是这个 John Calvin 是改教期间约翰加尔文他所说的啊，祷告是信心得到操练的主要方式，你越祷告你的信心就越得操练。这个是我们常常好像不太注意的，其实也很简单。妈妈托贝萨说祷告无他，祷告就是你跟神说话，说完之后你就听，就这么简单。你常常跟神祷告，常常跟他交通，你就越认识他，你就越懂得他的心意，对，你就对他越有信心嘛，是不是简单的道理？是不是简单的道理？所以今天这个谢求寡妇的比喻，他不但是在说我们基督徒要恒切的祷告，他更进一步的说，因为我们常常的祷告就能够操练我们的信心，耶稣问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在第一节说，耶稣教导人设一个比喻，教导人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他第八节最后面就说，可是在我人子来的时候有谁是医治借着常常祷告医治将信心持守到我来的那个时候呢？这正是耶稣所要指出的，多祷告信心多坚固，少祷告信心就软弱。我们看见所有那个信心的巨人，他们都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所有这些信心的巨人都是常常祷告的人。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戴德森 Hudson Taylor，他是一个信心的巨人，但是我们没有看见他其实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就给一个医生去工作，这个医生的人不错，但是呢戴德森就祷告 啊，祷告神，让神感动这个医生呢，给他工资。这个医生人不错，但是有的时候忘记给他工资了。所以他从那个时候就是常常祷告，操练那个信心，啊，神就感动那个医生啊，忘掉了，然后又补他工资。到后来，戴德森参加了英国的差会，啊，在沿海的地方传福音。在中国大陆的沿海传福音，可是他后来呢，神感动他说，在内陆，在中国大陆的内陆哈，有11个的省份，再加上那个蒙古，12个的地方呢，没有宣教士，他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常常祷告，哦，神就给他那个信心，他就自己出来，从那个差会出来，因为那个差会，他们的规矩就是在沿海的地方。沿海的地方资源丰富，啊，也社会也比较安定，到内陆那很危险，从来没有外国人去那里的，啊，传福音，生命都不保，啊，但他就常常的祷告，神就给他那个信心，他就祷告神给他说每一个的省份给他2个的宣教士，啊，常常祷告带来那个信心，结果神真的应允，给他24个宣教士，这11个的内陆的省份都有宣教士，加上那个蒙古，啊。他再继续的祷告，他成立了这个中国内地会，简称叫做 CIM China Inland Mission 啊，首字母 China Inland Mission。 这个差会呢是一个凭着祷告的信心差会，他们常常的祷告以致对神的信心是那么的大，到一个程度他们从来不到，他们到外面去啊传讲的都是神在中国大陆所进行的奇妙的工作，他们从来不提他们财务上的需要。啊，这个很特别的，真的是一个信心的差会。他们从来不去跟别人讲，我们在这边开了，啊，什么需要多少钱，那边怎么样？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差会是一个常常祷告的差会。常常祷告带来他们的信心的坚固，从来没有灰心丧志哈，神就一路的感动人，供应他们的需要，到一个程度他们有1000名的宣教士啊，1000个宣教士啊，包括他们的家庭都在中国的内陆的里面传福音，那是多么，他们的后面是多么庞大的财务的需要，多么庞大的人力的需要啊，但是他们都是借着祷告从神那边支起信心和供应。所以所有这些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常常祷告的人，因为常常的祷告就带来坚固的信心啊。马丁路德刚才讲的啊，马丁路德改教的另外的一个英雄，他说我有每一天有那么多的侍奉，我以至于我每一天必须祷告3个小时我才应付得了啊，假如我只要1天没有好好的祷告啊，我就失去很多信心的话啊，面临改教有那么多的逼迫甚至是死亡的威胁，他只有多多的祷告，每天的祷告，甚至每一天3个小时以上的祷告，神才能给他那个坚固的信心，领导的众人进行基督教的改革。还有一位有名的传道人叫做穆勒，他也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以至于他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有一次他要去外地去坐船到外地去办布道会，好，可是在船行到一半就天就起了大雾，这个船长就来找他说，哎呀穆勒牧师，这个起大雾了，我们不能开船，不能开了，不能开得很快了，怕撞焦了啊，你看你这个布道会可能得改期了，怎么样也赶不到。穆勒就跪下来祷告一段时间呢，这个船长也是基督徒，他也要跪下来祷告。穆勒站起来说，哎，你不要祷告了，我已经从神那里得到了切据，神一定会让我准时到达那个海港的城市。因为他是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所以神借着他常常的祷告加添他的信心，他信心到一个程度得到的那个确据，神一定为了那边的灵魂的得救让他准时赶到那个城市，结果果然过了不久连雾都消散啊，这个船又扬帆起航，准时到达了那个城市。就让我们看见常常的祷告就带来信心的坚固， 你看在那个客西马尼园，耶稣的那个十一个的门徒，有没有？耶稣叫他们紧紧祷告，他们不祷告，肉体软弱，虽然心灵愿意，他们没有祷告，没有好好的祷告，所以他们信心软弱。耶稣一被抓一被钉，他们就四散逃得非常快，是不是这样？然而耶稣复活以后，升天以后啊，交代他们在那个耶路撒冷等候，他们在那个马可楼上有大概120个人，那是教会第一次的祷告会，他们在那里祷告，他们好好的祷告，神加添他们的信心，有没有？降下圣灵使他们出来大有能力，大有信心传讲主的道，福音就传开了。所以我们看见常常祷告跟信心坚固那一个的关系，这也是耶稣借着这个窃求寡妇的比喻要告诉我们的。这个不义的审判官都会因为这个寡妇这样的恳切的祷告答应他，神更是会答应他儿女的祈求。只是呢，问题不在神这边，问题在我们这边。神要答应我们的祷告啊，可是我们呢，因为常常不祷告，我们灰心丧志，我们失去了信心，我们信心软弱。等到人子来的时候，在这个末世的里面，在这个末世的乱象的里面，罪恶横流，人欲横流，逼迫的里面啊，信徒生病，信徒失业，这个里面，在各样的挑战的里面，如果信徒不好好的祷告，我们就没有那个坚固的信心。耶稣一来的时候说，在这世上我能找到那个有信德的人吗？这才是今天这个比喻的中心的意思。好，感谢主，我们对神的话语了解了之后，神的话语一经解开就发出亮光。好，刚才我知道刚才那些思考型的人很高兴，哎呀，解释这个圣经，一句一句的解释，我现在心里明白了，豁然开朗了。那查经班的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很高兴。还有一些实干型的、实干家的，好，我今天听懂你讲的意思，就是叫我们常常祷告嘛，对不对？因为你常常祷告，我最有信心嘛。那你教我怎么常常祷告？好，你叫我常常叫我一些 hands on 的 experience， 就是我马上可以用的。好，真的啊。我们就教导一些个人和家庭怎么样来常常的祷告，小组和教会怎么样常常的祷告。好，我这一次去台湾，因为参加岳父的追思礼拜，到这个台湾的一些教会去，结果发现他们的讲道很有意思的，他们的讲道就是非常的实用，讲很多应用的地方。我看见我们各个小组哈，也是很好，因为我们是很多人是查经班出来的背景，对神的话语呢非常的认真，查考得很好啊，现在呢也慢慢的懂得加进这些的应用啊。如果这两边都不可偏废，对神的话语认真的学习、解释、了解，然后根据这些神的话语，我们加上合适的应用啊，我们就不会像那个头很大、手小很小的基督徒。以前我们只会查考圣经啊，头很大、手很小，这样一出门呢就碰到一个东西摔倒了。嘣，就把头打破了，知识都跑出来了。现在我们又有知识，啊，又有啊实际的应用，两条腿走路，啊，真的是很稳健，很稳健，哈。我就想到我们个人怎么样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个人怎么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呢？在以弗所书的6:18，哈，以弗所书6:18，不但是耶稣叫我们常常祷告。使徒保罗也是这样的教导，这是圣经一贯的教导啊。他怎么讲？他说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随时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处境，多方各种的方式啊，出声的祷告可以，不出声的祷告可以，进食祷告可以，方言祷告你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啊，用悟性祷告也可以，通宵的祷告都可以，各种方式都可以啊。随时怎么随时呢？怎样随时的祷告？好，我就介绍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你现在就可以操练的，就是你一边做事一边祷告，简单不简单？一边做事一边祷告，很简单，现在就可以操练。好，你坐在这个座位的底上上面就可以开始祷告，为这个讲道的人祷告， 你会发现，如果你今天来聚会，你为那个祷告的人，为那个讲道的人祷告，哇，你很得福气。为什么呢？那个神的祝福哦，从这个讲道的人到你那边的通路好像就打开了。哎呀，你就讲到说这个，可能原来我们是翘着脚在这，啊，哎，这个人讲道的人戴的眼镜不是很漂亮啊，或者是这个领带颜色不是很配啊，哎，他讲的这个例子好像有点耳熟啊，哈，哎，你这样子的话哈，你这个神的祝福很难打到你的身上。如果你那边今天是坐到这里，为他祷告，哇，为他祷告，祝你祝福他，祝你保守他，他讲的话都进到我的心里面，好，阿门，哎，真的是对，他讲的对，我要做。你这样子操练啊，将你的祷告注入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日常的生活的里面，你会发现神大大的祝福你，神大大的祝福你。你可能说我一边做事一边祷告有点难啊，是不是有点难啊？一边做事一边祷告其实不难啊，我跟你讲哦。那我们一边读圣经啊，读了圣经，哎，求主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哎，你就可以照着用圣经来祷告，一天就这样祷告，主啊，给我一个清洁的心，哎，碰到这个事情啊，让我有清洁的心，碰到那个事情，让我有清洁的心。一边开车也可以一边祷告。哎，我以前啊碰到一个人哦，在等红绿灯，我看前面一个人，一边在放音乐，蹦哧蹦哧蹦哧，好，然后他一边在打电话，然后他一边把他的左脚，我不跟你们学，他把他的左脚这个放到他的窗口这边，还这样打摆子，在打拍子。他一边看红绿灯红了，绿了，他还可以往前走。一个人可不可以同时做事情，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有没有？那个母亲有没有一边在讲电话，一边在切菜，有没有？还知道切不到手，还一个眼睛看他的孩子在哪？神给我们这个能力啊。所以介绍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非常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祷告注入在你每一天的日常的生活的里面。不管你是在工作啊，上班的老板叫你去了，嘿，某某某，你的同事跟我说你这个工作没有做好，都是你的责任，你看现在，哇，你一边被他训，一边就在心里面祷告，主给我力量，让我刚强壮胆，给我智慧，让我怎么来跟他来讲话。啊，同事来排挤你啊，不知道你的公司好不好啊？啊，有些公司是这样的，会来排挤你的哦。啊，排挤你的时候，你就一边工作一边祷告，因为你就想到那个人，那个等红绿灯的那个年轻人了啊，一边打用左脚打拍子，一边在打电话，一边还看，哎呀，一边听音乐，一边哼着唱歌，同时可以做的，你现在就在操练，有多少人在操练为那个讲道的人祷告？真的哈，你看劳伦斯弟兄，他就是在厨房的里面一边做事一边祷告，哎呀，他就觉得说跟坐在礼拜堂里面跪下来领圣餐的福气一样的大哦。我们每个人要随时多方的祷告，这个非常的简单，你走到哪里看见谁就为谁祷告。开车经过这一个学校 Seton Hall University， 哇，主啊，你把这么多的学生带到我们这里，主，求你得到他们的灵魂，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他们是教会的未来，你要得到他们，让他们成为好的基督徒啊！你感动我，今天晚上就给他们做菜。哎，你啊，这个时候可能开车已经开到一个犹太会堂的面前了，你就祷告，主啊，这个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主，你要让他们听到真正的福音。你一边做事一边祷告，好，有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会分心啊，哎呀，分心啊，哎，想到我家的锅上的那个米还没要铺了啊，那个米烧了快烧焦了，你为这个分心的事祷告。你正在祷告的时候，有的时候让你分心，那个分心的事情正是你需要祷告的事。好，简单不简单？成为一个随时多方祷告的人，就是将祷告放在你每一天每时每刻的里面，很简单的啊。好，那么我们的家庭怎么样成为一个祷告的家庭呢？家庭的成员之间呢，应该彼此的互相的守望和祷告哈，彼此的敦促。我知道我们家我们教会有一家，就是孩子上学的时候就为他们 按手祷告祝福的，很好的，很好啊。我也知道有一对八九十岁的老夫妻啊，不是我们教会的，他们从他们信主之后到现在几十年，他们都是每天晚上两个人跪在床前，那么老了跪下就爬起来半天才起来，他们几十年如一日跪在床前祷告，一起散步的时候可以祷告变成走祷啊。那我跟医生有时候一起开车，开车你们找到你们自己常常祷告的方式。我跟医生常常开车，以前住 Persistent 也开过来20分钟，那个二十分钟就是我们祷告的20分钟的时候啊。有一次呢，我必须在街上面等等那个等人家啊，这怎么办啊？等一段时间哦啊。结果因为我们车上面啊，车上面都有我们教会的通讯录，因为要打电话啊或者去探访比较方便，就把那个名单拿出来，我等人家两个的小时，我就把一个一个人提名的祷告，一个一个的为你们守望祝福啊。所以你们赶快把你们的名字写在这个通讯录上。那么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怎样成为一个祷告的小组和祷告的教会呢？啊，我们看见一些小组很好的，他们唱诗之后同心祷告，很好的，很好的。有的是呢，是查完圣经之后啊，就着这个圣经的内容啊，比如今天要查圣洁的，哎呀，讲到我们要圣洁，那就为这个圣洁的事情祷告，小组在一起祷告，非常好啊，非常好。别人小组里面有一些需要的，有些代祷的事项，你一知道马上就祷告，别人一打电话给你，你当场就在那里祷告，不然常常就忘记了啊，当场就在那里祷告啊。一个教会也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教会的祷告会好像是它的发电厂，任何一个的事工都是从祷告开始的啊。有一个基督徒叫 Bunz， 他非常有名的祷告的专家啊，他写祷告的书，他也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说凯撒大帝啊，曾经把那个罗马城，意大利的罗马城，从那个木造的城市改建成为一个石头的城市。你现在到罗马城知道都是石头的，金碧辉煌啊，能够延续几千年到现在的，原来是木头的，很容易腐烂的。凯撒大帝把这个罗马城从木头的城市改建成为石头的城市啊，那真是丰功伟业。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从一个不祷告的教会改造成一个祷告的教会，那个丰功伟业要超过凯撒大帝。所以教会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从讲台开始就常常传讲祷告的道，主日学也常常教导大家祷告的道理啊。教会的祷告会投入人力物力和精力，鼓励众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祷告会。每一个的事工开始的时候都祷告，你看事班开始的时候结束的时候祷告，我们放 PowerPoint 实行祷告，随处随地都是看见教会在祷告。因为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在等待耶稣再来的日子的里面，信徒面临各样的挑战，经济不景气了，公司合并了，裁员的消息了，身体的疾病啊，罪恶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啊，面对这些的挑战，信徒只有借着常常祷告，常常的祷告，才能使我们的信心不断的坚固。这就是今天耶稣借着这个比喻要带给我们众人的信息。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用这个诗歌，我们一起祷告吧，来作为回应啊！我们一起祷告吧。这首歌有韩国基督徒的背景，我们知道同样的韩国基督教传入韩国，可是在韩国的里面却是遍地开花，据说有一半人以上啊，有的人说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成为基督徒，就是因为韩国基督徒他们不放弃的祷告，常常静止的祷告，通宵的祷告，他们的基督徒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们的家庭是祷告的家庭， 他们的教会是祷告的教会。你看这边的歌词哈，其实它有很深奥的 theology of prayer。他讲到很，虽然歌词很简短，但是他却有很深奥的祷告的神学。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吧，当信徒在一起的祷告，那个力量何等的大！啊，神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祈求，天父就必应允。只要两三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就有他在我们的当中啊，来到主的跟前，用我们的脚膝膝跪拜，用我们的膝盖啊，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用我们的手啊。”后面讲到说，那个雨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全身心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的基础是借着那个怜悯的主，怜悯慈爱的主。哦、神是主，是我们的神，我们是罪人，这就摆对了我们跟神之间这个祷告的关系。求他打开天上的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神的恩典何等浩大，他可以充满整个的大地。只要是合神心意的祈求，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终于看到主降临啊！神的儿女在末世的里面面临那么多的挑战，面临那么多的挑战，但是神要快快的给我们伸冤，公义的神要在这个地上来彰显，他的恩典要浇灌在我们的身上。可是我们有没有起来常常的祷告，借着常常的祷告，信心得到坚固，直到主来的时候说啊，这是我喜悦的。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相信他赏赐他所喜悦的人。借着我们常常的祷告，我们的信心得坚固，就能够得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夸奖，他的喜悦。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歌，愿感动韩国教会的那个灵也感动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成为祷告的人，使我们的小组成为祷告的小组，使我们的教会成为祷告的教会。
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齐齐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死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齐齐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大恩主降临，公义的死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一起祷告吧，来到主跟前，齐齐跪拜。他是怜悯的主，我们向着天举起双手，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雨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死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求你打开， 求你打开天上门，将丰沛的恩与滋润充满整个大地。终于看到主降临公义的日子，滋润在我们的身上，浇灌在我们的身上，浇灌在我们的身上。
亲爱的主，现在求你来垂听我们众人所献上的回应的祷告。